我会在 ICU 为病人祷告，我曾是医生，也是癌症病人。境界独立出品，医疗之光，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我会在 ICU 为病人祷告，作者巴拿巴。基本上无论哪位医生在工作中都希望自己负责的病人能康复，所以手术失败的例子尤其对于主刀医生真的是个打击。夸张一点说，经常接触重症患者的医生每个人手上都会有几条人命。我的感受是，如果医生没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时间久了肯定会受不了，会很抑郁的。普通人和医生同样需要面对治疗的无效或失败。记得我自己在刚刚上班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当时已经信主了，但还是难以承受。那是我一开始学习独立值夜班的时候，有一位因车祸脑外伤的病人，情况很严重，在手术台上就已经不行了，脑外科的医生勉强把他弄好送下来 ICU。当时我太没经验，思路单一，一心想着要仔细关注头部的术后情况，结果第二天一早发现他的腹腔也有出血，虽然我们立刻安排了手术，但他最后还是没能撑住走了。别人也许会说他本来就很严重，即便你做得再完美还是会随时没命，但我自己清楚，有时候细微的检查和判断对于重症患者来说都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件事对于刚刚入职的我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沮丧和抑郁。沮丧到一个地步，只要临到我值夜班，从早上起来看着时间越来越接近晚上，我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差，在家里一边哭一边祷告，直到最后上班时间到了才硬着头皮走进医院。后来有年轻的后辈遇到类似情况，我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也能帮助到他们。随着时间推移，我面对重症突发的情况都有了经验，才慢慢走出这段阴影。对于基督徒医生来说，这些事情也会让你更深地明白自己的无能、上帝的主权以及从他得力量是何等的宝贵。对病人来说，认清楚医学不是万能的，有助于降低病患或家属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在现实情况中多多少少能理解医生的某些做法。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许多普通病患来说，还是希望痛苦得医治，医生做的都很完美。就好像前段时间我家孩子做扁桃体摘除手术要全麻，那时候我内心最大的渴望就是他一定要好好进去好好出来。可见当医生成为病患家属时，内心也立刻会以病患为中心，而绝对不会是首先考虑要如何去理解其他医生的任何失误和失败。谈到医患关系，我刚开始进 ICU 工作心里特别有压力，害怕处理不了重症患者或家属的关系。但后来经验告诉我，不管你医术多么高超，一定要做到的是态度温柔、谦卑、诚恳。至少在我行医的过程中，这非常重要。就像圣经中所说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令触动怒气。医学很复杂，治疗过程中变数也很多，这些都需要以和善的态度跟患者沟通清楚。相反的，因为医生态度不好，即便患者得到了正常的治疗，最后引发纠纷的也不在少数。我说这些并不代表我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也常常会态度不好，尤其是遇到很忙而事情又不归我管的情况。然而换个角度想，这的确是患者的切身需求。比如在 ICU 的患者，他们每天吃药打针，接受各种治疗，大部分都会带来身体上的痛苦，然而他们自己又不懂我为什么要吃这个打那个，究竟有什么功效。 况且医生也不可能百分百坦诚地告诉他所有的治疗细节。这时候唯一能让他具体感受到被关怀，确信自己被好好照顾了，就是来自医生的温柔的沟通。我自己面对患者和同事，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信仰，所以在适当的场合谈到福音，身边的人也见怪不怪了。对我来说，最合适的时间是值班的时候，可以单独面对病人。比如之前有个动脉瘤破裂的病人，因为经济困难没能马上做微创介入的手术，在医生看来，他身体中就像藏着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着清醒，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立刻没命。于是我趁着跟家属沟通之前，先跟他谈福音，让他求告耶稣的名。后来真的就像我们预测的那样，第二天就不行了。在 ICU 里面还有很多情况是我想着要和病人分享福音，但一忙完回来，病人就昏迷了，再也醒不来了。就像前面提到的，作为医生，我为垂死的病人祷告或者传福音，常常体验到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张力。很多时候是你祷告了，但没有理想的结果，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有段时间也迷惘过，那就干脆不祷告呗，反正是生是死都由上帝决定。但回头想想，又觉得信仰不应该这样，我们还是要竭力与神同工。直到现在，我依旧在与神磨合之中，不能说是完全清晰、完全顺服的状态。回想自己的职业经历，最大的感受是，如果一个医生没有信仰，他看了太多病痛与死亡，先是同情心、耐心，而后是良知，通通都会受到亏损。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灵在里面提醒你，可能会有刺激过度后的无所谓的倾向。所以作为基督徒医生，与神亲近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很可能会变得慢慢麻木了。我曾是一名医生，也是癌症病人。作者以斯帖。我曾经是一名医生，也曾经是一名患者。7年前，我被诊断患上子宫内膜癌早期。那时候我40多岁，医生不仅切除了我的子宫，卵巢也一并切除。现在我提早出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也在服用药物治疗。除此之外，目前我的身体还健康。当时医生给我的治疗方案非常彻底，不给癌症留任何机会。当我看到《人间世》第5集里患者陈丽丽第一次听说要摘除子宫时，情绪非常激动。子宫对她来说不仅是个器官，也是一个女性的标志。作为一个女性，没有子宫，是否就不再成为一个完整的女性呢？这会影响到我的家庭吗？周围的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这背后的许多担心，其实也暗示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生命观。看到他激动流泪，相信他那时所担忧的不仅仅是病本身，用他自己的话，是天塌了。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自己面对治疗时很平静，也没有过切除子宫就不是完整的女性这样的挣扎。但我依然能理解像陈丽丽这样的软弱。虽然我失去了一些女性器官，但仍然是完全完整的女性，而且依靠我的神会继续喜乐地走前面的人生路。因为我相信等将来人生旅程结束的时候，我会永远与主同在。我们的生命掌握在赐生命的创造主手中，医生能最大程度地帮助我们除去病痛，但他们掌管不了生命。所以真的不能也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医生手中。若是我们心里有永恒的盼望，大概就不会把所有来自疾病的压力、痛楚和愤怒发泄在医院，更不会对医生施暴了。 《人间世》这部纪录片当中展现出医生相当不错的素质，他们反复讨论，最后给出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治疗方案，先切除一部分，病理检查之后再做决定，但患者要付出两次手术的代价，所以在这个时候，医生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给予解释，否则病人就有可能对方案产生误解。在上面我说的《人间世》的这一集节目里面，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事实上，患者陈丽丽的第一直接家属，最有资格和医生讨论她病情的人，应该是她的丈夫。但我们自始至终看到她的姐姐参与其中，并且表现出很情绪化的反应，让医生感到为难。这就牵涉到专属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也为中国的医患关系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所以，作为国内的医生，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应该对避免纠纷和误解能有一些帮助。许多病患的故事不仅是身体上的病痛，同时也裹挟着很多家庭、心理、伦理及社会文化因素。这也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为何当今医患关系有如此大的张力。患者来医院看病，不仅是为医治身上的病痛，他们其实也在寻求一定程度的心理安慰。人们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往往心灵也很软弱，这一点我们做医生的要特别注意。大多数医生会首先关注到身体本身，并且针对这些生理病理上的问题给予治疗，但是从患者这一方面就远远不是这么单纯了。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他们会非常密切接触到患者极其软弱和私密的一面，而患者也对医生怀有高度的期望值。作为医生，时常都需要谦卑怜悯的心，体恤病人的软弱，无论身体或心灵。我自己曾经行医10年，我相信大多数医生都是愿意为病人着想，服侍病人的。记得当年我接了一个危重病人，令我从头一天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中午过了12点才下班。因为是危重病人，那一晚几乎没有睡觉。第二天吃过饭，正准备睡一下，接到电话让我再回去看这个病人，我只好起来再回去。后来留了多久都忘记了，但几乎是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真的很累。所以要相信，在病人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医生们也是日夜忙碌，放心不下的。这就像大家看到纪录片中，医生们在讨论病例时总会争执不下，每一个医生都希望给出最好的治疗方案，每一个医生都是想让病人得到完全的医治，但最后的结果并不在医生手中。这时医生能做什么呢？医生自然地承担起一个劝导者的角色。作为医生，尤其是其他辅助管道还不很健全的时候，比如心理辅导、临终关怀等，他们就不得不承担起一些除了技术以外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十分艰难，需要十足的爱心、耐心，需要医生自己的生命也能连于力量的源头，主耶稣。若能效仿主的榜样，存柔和谦卑的心，对患者不仅仅是提高高端技术的服务，更是出于真诚的关心和怜悯，我相信一定会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临终病房，尊严何在？口述，亚彤，医学博士在读。临终关怀是一个非常重要、矛盾重重又能够展现世情的话题。俗话说，患难生死见真情，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亲情中微妙的尴尬与冰冷，在临终病房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纪录片《人间世》的第4集《告别》，就以上海市静安区某临终关怀中心为背景， 围绕一位罹患腮腺癌的病患，分别以长期病患、病患家属、即将离世的病患和临终关怀科医生的角度来谈论如何面对或看待死亡。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或许就是让病人少受点痛苦，走得有尊严一点。但实际上，将死之人尊严为何？很遗憾，片子当中并未提及。硕士毕业后，我曾在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实习，后来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短短的日子中，从我手上送走的病患也有好几位。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八九十岁的癌症晚期老人。一开始送进来的时候，家属表现很好，大家都以为老人快走了。可是老人生存意志顽强，一直坚持了几个月，后来家属就吃不消了，常常过来问医生，老人到底啥时候能走？言谈之间，你会听到他们的难处，经济紧张啊，家里有事情忙不开呀，好像生活中一切都要等到老爷子离开才能步入正轨。每天都来问，甚至连最起码的营养剂都不愿意给用，就想这样耗着，直到人走。只要老人病情稍有恶化，全家人就都赶到等着。其实老人当时意识还清醒，还明白着呢。这种情况连我们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心寒。那时候我自己也信主不久，也是刚刚从一种担心发生意外呀、死亡啊之类的恐惧中释放出来，看到不信主的人离开，心中也是很多的怜悯。然而当这位老人去世，我甚至会觉得对他是一种解脱，终于可以离开那帮没有爱的亲人了。在我看来，临终病患最大的痛苦，其实不仅仅由于身体上的疾病或者对死亡的恐惧，可能更多是来自于家人在情感上的遗弃。纪录片中展现了医生对临终病患的关怀，握着他们的手，倾听他们的心事。但实际上，医生的关心和家人的爱与陪伴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医生并没有参与病患的人生，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多么亲密的私人关系。如果医生对病患投入情感太多，对医生来讲也会有许多负担和压力，可能会影响正常工作。我记得片子当中有位病患坦言自己好孤独，我想这种独自面对生命结局的孤独绝不是医生可以缓解的。在片子中，医生也谈到了一种临终忧死的观念，意思就是减少生理痛苦，最大程度让患者安详离开，这样就算是有尊严了。且不说没有亲人的爱如何能够安详，但即便有这些，在我心里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以为有尊严起码意味着病患可以参与到决定自己如何被治疗以及以怎样的方式离去，但在复杂的临床实践中，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患者直接谈到治疗中可能面对的风险以及死亡都是极其避忌的，这更加令中国的患者很难有机会或有能力去参与决定什么。所以所谓的尊严谈何容易。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是另一种开始，是安息主怀，这本身已是极大的尊荣了。诗篇116篇15节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在我行医时，没能找到很多机会去跟病患传福音，或者说我自己的生命状态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服事。现在暂时离开职场，回到科研工作中，暂时有喘息的机会，也盼望神借着他的爱来更大更多的改变我，充满我，叫我成为他好消息的管道。
让我向你述说主耶稣的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述说他如何改造。 救我脱离重罪孽。